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日平安！欢迎大家这次参加我们的在场在线的主日崇拜。今天我们将开始小先知书的哈巴谷书，我们一共有三讲，今天是第一讲，哈巴谷书第一章：当信仰令我们失望时，当信仰令我们失望时，我后面的背景大概表明了当信仰令我们失望时，我们应该的行动。哈巴谷与耶利米、约珥先知都是犹大南国的先知，他们蒙召做先知，承受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使命，就是传讲神审判的信息，传讲神审判的信息。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。哈巴谷的意思乃是紧紧地抓住、依靠神，cling to。Cling to God。当父母有特别粘人的小孩时，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哈巴谷的意思。哈巴谷的意思，紧紧地抓住、粘住、粘在父母的脖子上、身上，不愿意下来。也许我们可以给他们起名叫“小哈巴谷”，小哈巴谷，这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名字。哈巴谷所面对的是巨大的国家危机跟道德败坏沦丧，在这样的背景当中，哈巴谷对神提问了很多的问题，提出了很多的问题。他失望了，他不解，他软弱了。我相信，如今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，也会面对这样的挑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面对环境、面对人事，甚至面对信仰，我们不解，我们困惑，我们失望，怎么办呢？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这样说：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，默示就是启示，就是意象，也有担子、重担的意思。哈巴谷先知所得的，除了神的信息，这个信息是一个担子，甚至是重担。担子是要挑的，是要扛的。很多时候可能担不起，扛不动。但是担子越重，表明神对我们的信任也越大。其次，神不会把我们扛不动的担子、扛不动、担不动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。当哈巴谷担不动、扛不动的时候，他向神质问了很多的问题，也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：当信仰令我们失望时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祷告，让我们共同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您的儿女今天早晨聚集起来，在神的家中，在教会来敬拜。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。我们都面对人生很多很多的挑战，各自的挑战、教会的挑战、国家民族的挑战。愿主你自己的名在这所有的挑战当中得到荣耀。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能够在自我的挑战当中，依靠主的恩典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也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承担主的责任、使命。完成主的托付，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、荣耀、得胜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哈巴谷书第一章表明了先知对环境、对他所见的耶路撒冷处境的一种深深的失望，深深的失望。我们将从哈巴谷书第一章来看失望的两个表现。首先，第一个表现乃是对环境的失望，第一章2到4节。第二种失望乃是对神的失望，第一章12到17节。第一章第五节到第11节乃是神对哈巴谷的回应。神对他的回应，我们先来看哈巴谷首先对环境的失望。 对环境的失望。哈巴谷先知一开始就告诉神：“神啊，我已经祷告祈求很久了，但是您没有给我答案，我非常的失望。”他这样说：“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”听起来很多的不满情绪。这个祷告有两个求，呼求、哀求，呼求跟哀求。大家知道呼求与哀求的区别吗？当一位王命令把他的仆人拉下去杀的时候，这位将要被杀的仆人既要呼求“哇，饶恕我”，也要哀求。哀求乃是性命攸关的时候，出自生命的一种反应。哈巴谷见到所有社会的不公、一切的邪恶之后，他祷告神，等候神。我们不知道他祷告等候了多久，但是我相信他大大的呼求神，等候神。最后，他也哀求神，因为他讲：“我因强暴哀求你，因为很多人丧命。”很多人在暴力当中失去了性命，他告诉神：“你还不拯救，你还不拯救。”哈巴谷一开始对神提出了两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跟挑战，或者质问。紧接下来是他的结论，请大家注意听1章2到4节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第一个质问。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第二个质问。下面是他的结论：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。因此，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了。3到4节。要理解哈巴谷这种情绪、这种心情、这种公义的愤怒与失望，我们必须理解哈巴谷的背景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哈巴谷这个先知经历了两个时代，一个是约西亚王复兴的时代，一位是约雅敬王败落的时代。我们知道，约西亚是列王当中非常非常被神肯定、非常有名的一位好王，他重新恢复了逾越节，恢复了神的律法，恢复了圣殿的修复跟敬拜，他也除去了一切的偶像，他复兴了那个时代的人民，恢复了敬拜，以至于公义在街上站立。等到他的儿子约雅敬上任的时候，约雅敬行神眼中为恶的事情，他修复了约西亚所毁灭、毁坏的所有的偶像，他也不敬畏神，不尊重神的律法，所以从约雅敬开始，南国犹大就直线下滑，最终沦亡在巴比伦的手中。约雅敬行神眼中为恶的事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他不守神的律法，不敬拜真神，而拜偶像。当人心离开真神，不守律法，去拜偶像的时候，一个社会、一个群体、一个国家，它的道德一定是一落千丈、急转直下，一定会出现不公与败坏、道德沦丧。不管一个社会是表面的文明还是野蛮，不管一个社会是富裕还是贫穷，只要人心离开真神去拜偶像，这个社会 一定会不公义，一定会道德沦丧。而似乎文明的一个社会，它的不公、它的沦丧是非常隐藏的，非常隐秘的。耶利米与哈巴谷是同时代的先知，他与哈巴谷一样领受了审判的信息跟复兴的信息。我们要理解，在耶利米跟哈巴谷时代，约雅敬王那个邪恶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当中得到很多的线索。首先，耶利米书描述了他们道德的沦丧，还有祭司的败坏、先知的败坏、对神的不敬虔。在耶利米书第五章描述了耶路撒冷的道德败坏，他们就是指耶路撒冷这些败坏的人，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面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，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私声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：耶路撒冷红灯区不设限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去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去。其次还有暴力，还有暴力，暴力的事件经常的发生，一人被恶人围困、追打，这样的事情也是在道德沦丧之下发生的。我跟圣母生活在芝加哥有20多年的时间，我们耳濡目染，看见了芝加哥地区的道德沦丧败坏。有些地方、有些区，我们是不会去，也不敢去。当然，不是说其他地方就没有这样的问题。芝加哥南区是非常著名的暴力区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们宣道会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牧师，叫做桃树 A.W. Tozer。桃树牧师1920年到50年，曾经在芝加哥南区牧会一个宣道会30年。如今，这间教会已经不存在，已经没有，而且芝加哥南区成为非常有名的暴力区。我讲这个事件的意义，乃是说，一个社会、一个社区，它的道德、它的公义，跟信仰有关，而信仰跟教会有关，教会跟神的律法、跟福音有关。当我们看到一个社区败落，一个社区成为暴力区的时候，没人敢去的时候，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信仰、我们的教会。我们是如何传福音、彰显福音的？这是第一点。当耶路撒冷所有的人开始失去对律法意识，不再真正敬拜神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这一座和平之城，给人带来祝福之城，就成为暴乱的中心、邪恶的中心、道德沦丧的中心。所以，我们对社区、对社会、对组织、对教会有失望的时候，我们要深深的思想一个问题：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在哪里？教会的责任在哪里？我们有持守信仰吗？我们有传讲一个纯正的福音吗？如今美国道德沦丧，我相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教会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福音，教会没有成为真正的盐跟光，很多败坏不道德的事情是从教会里面开始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做呢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哈巴谷先知失望了，他在失望当中能够做什么呢？哈巴谷在失望的时候做对了一件事情。就是他祷告，他呼求，他哀求神。我不知道有多久，但是我相信有相当久的时间， 当他没有答案的时候，当他再也忍不住的时候，他就写了《哈巴谷书》。这是他做的对的事情。祷告、祈求、等候、呼求神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对环境、对教会、对社会失望的时候，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：祷告、祈求。但是我提醒大家，哈巴谷在祷告的同时，有两个错误的前提。他的祷告有两个错误的前提。第一个错误的前提乃是神没有回应，神对这一切的邪恶不公不闻不问，没有任何的行动。第二个前提乃是他们是受害者，他们是无辜的，他们没有错，这一切都是神的问题。都是他人的问题。有一个人请一位律师办他的案子，当他请这位律师办案的时候，他就告诉律师：“我的这件案子绝对不能输，一定要赢。”律师问他为什么不能输呢？他告诉律师：“我的太太得了重病。”经不起打击，如果我们输了，他一定会住院，他一定会崩溃，他一定会忧郁而死。大家知道这位律师怎么回答吗？你真卑鄙，因为他使用道德绑架，希望这位律师无底线的为他打赢这场官司。我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。当哈巴谷面临一个不公的社会，一个邪恶的社会时，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加在他人身上，自己本族人都是受害者。这就是两个错误的前提：第一，对方毫无反应，没有改变；第二，我们是无辜的，我们没有错。现在我想跳出社会公益的层面，来谈谈我们自己的失望，我们人生的失望。我相信我们每一家、我们每一位、每一对夫妻、我们教会都会面临很多的失望，人际关系的失望、工作的失望、家庭的失望、孩子的失望，还有事业的失望。有希望肯定有失望，失望不一定是坏事，只要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。在所有这些失望当中，我们也会有两个错误的前提，不是每次都会有。常常也会有这两个错误的假设：对方啥也没做，对方没有改变；第二，我无辜，我是受害者，我没错。如果我们带着这两个错误的前提来祷告、来祈求、来呼求神，我相信我们的结果会像哈巴谷一样，仍然没有结论，仍然非常不解，仍然抱有情绪。想象父母对孩子讲。儿啊，你怎么老不听话？爸爸妈妈跟你讲了多少多少遍了，你怎么还在打游戏？一点也没听进去。这是我们的一个前提，牵涉的一个前提。我们已经跟你讲了无数遍了，你就是不改，你就是不变，你没救了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孩子打游戏有可能打得越来越少，有可能在内心他有很大的冲突。想控制，但那一次一下没控制好，正好被你撞见了，被大大的批评一下。我们对环境失望时，首先需要祷告，在祷告时要排除这两个错误的前提：对方啥也没做，对方不关心，我没有错。我们来看看神如何回应先知的指责，他啥也没做。你看见所有的不公，无动于衷，不闻不问。1章5节，神这样说：“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。原文是在你们的日子，我将做一件你们听了也不会信的事情。在你们的日子，我将做一件。”你们听了也不会信的事情。 他告诉他，我将做一件事情，你们即使知道也不会信。换句话说，你们仍然会相信我啥也没做。神的回应有两个特征，第一个特征，神告诉他，我在做事情，我没有不闻不问。所以这种指责，这种公义的指责对神来讲是不公义的。第二，神所做的事情要以信心来承担。听了也不信，是因为没有以信心去接受；听了而信的，是以信心来接受。在你们的日子，就是不久的日子。哈巴谷先知，他的时代，亲眼看见了犹大国的灭亡，很快就会来到。在你们的日子，我将做一件你们听了也不会信的事情，听了也不会信。那么，这件听了也不会信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也就是神要使用巴比伦这个邪恶残暴的民族来毁灭、来侵入犹大，毁灭他们的国家，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。耶利米先知也宣告了同样的信息。大家知道他们的领袖。王、祭司、先知怎么回应的吗？他们不信，完全不信。哈巴谷先知也一样，当他这样听到以后，他也不信，他也不理解。1章6到11节，神对巴比伦的描述有四种，请大家注意，神对巴比伦有四种描述：马兵。豹子、豺狼、雄鹰，这四种动物，马、豺狼、豹子、雄鹰都是当时动物界、自然界最凶猛、最搞不定的动物，野兽。神用这四种动物，马、豹子、豺狼跟雄鹰，天上的鹰，来描述、形容巴比。论这个残暴凶恶的国家，而且神告诉他们，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。判断这个词也就是审判。换句话说，神要通过巴比伦来审判犹大国。神要通过巴比伦来审判犹大，这是令先知非常难以接受跟理解。但是11节是对前面这一段的大总结，它就是指巴比伦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像风猛然扫过，也就是他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显为有罪，显为有罪。这句经文实际上应该对哈巴谷、对犹大有很大的安慰。因为神在这里实际上告诉他们，虽然像巴比伦这样强大的马兵、豹子、豺狼、雄鹰，但是最终我要以他为有罪，最终我要审判他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如果哈巴谷理解11节的这段经文的真正的意义。理解神是如何的超越伟大，虽然神用了个非常非常雄伟的比喻来形容巴比伦马兵、豹子、豺狼、雄鹰，但是神要审判巴比伦，也就是神的伟大、神的权柄、神的超越，在巴比伦，在这一切的以上，在这一切的以上，如果。哈巴谷真的明白神的这种超越、权柄、能力，他就不再纠结，他也不会再继续提问了。1章5节，神说：“在你们的日子，我将做一件你们听了也不会信的事情。为什么人听了也不会信呢？因为他的神太小了，他的神在。”马兵、豹子、豺狼、雄鹰之下，而不是在之上。 造马、造豹子、造豺狼、造雄鹰的神，岂不在这一切的犬兽动物之上吗？兴起巴比伦的，岂不在巴比伦之上吗？审判犹大的巴比伦，岂不也要受神的审判吗？今天在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当中，在我们的失望，在我们的失望当中，请问大家，我们的神足够大吗？我们的神超越我们人生这一切吗？我们的马兵、豹子、豺狼、雄鹰是什么呢？可能是我们自己，可能是这个世界所加给我们。如果我们所信的神不能超越这一切，我们就会软弱，就会怀疑，就会失望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把这一位神放在这一切的挑战之上，放在这一切的挑战之上，我们就能在失望当中有希望，再次恢复我们对神的希望。有人听说我们要去日本，尤其是福冈，有人讲啊，那里有核污染、放射水。我们讲，我们是福冈，不是福岛。那有人讲，哎呀，那也差不多啊，那都在一起啊，你们千万不能去，日本还有火山。大家有很多的关注，有很多的担心，包括我们的亲人。其实我并不担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日本的弟兄姐妹，日本人也在面对这些挑战。其次，我相信我所信的神，差我们去日本的神，他一定会超越这些核污染之上，他也一定超越日本的火山之上，它超越一切的自然的、人为的灾难、患难之上，这是我们应有的信心。我们所信的神一定要超越所有这些患难，马兵也好，豹子也好，豺狼也好，雄鹰也好，一定要驾驭这些我们自然能力无法控制的患难。猛兽之上，这样我们才会有信心，才不会失望。真正的信心乃是把神放在极其超越的位置，使他超越我们人生所有的患难。而小信跟不信，乃是把神放在次要的位置，把神放在次要的位置。基督徒不一定会完全沦为不信。但是我们常常会小信，我们会软弱。当我们小信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乃是把神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跟层面，把我们的困难挑战放在他之上。哈巴谷听了神的答案，不是没信，而是失望，因为神要做的事情他不理解。神要做的事情也不是他希望看见，这就是哈巴谷的第二个失望，对神的失望。第一章12到17节，第一种失望乃是对环境的失望，他看见一切的不公，他去问神，神告诉答案，他开始对神失望。这种失望不一定是不信神了，而是对神的作为，对神的属性。对神的本性有所怀疑，这样的怀疑、这样的疑虑，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都有，其结果就是信心软弱、侍奉无力、敬拜乏力、缺乏见证传福音的能力，心中的火正在灭去，很难领人归向神。哈巴谷听了之后，一连提了四个问题。第一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？12节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13节。第三个问题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13节。第四个问题，他就是巴比伦，岂可屡次倒空网罗，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， 毫不顾惜呢？17节，这四个问题，前三个问题都与神有关，与神的属性、本性、神的作为有关。第四个问题与巴比伦有关。前三个问题都是对神的挑战。永恒的神为什么会允许死亡临到我们？圣洁的神为什么还容忍邪恶污秽？公义的神为什么在邪恶不公时不大声呐喊，不为我们发声呢？这三个对神的挑战问题，不仅是哈巴谷先知，也是很多基督徒历世历代圣徒的问题。牧师们也常遇见这样的问题。有些人不能信主，就卡在这些问题上面。其实，圣经中从来没有从严格的神学角度来给我们解答这些问题。比如讲，约伯记是将约伯的苦难，约伯经历了最深的苦难、最痛苦苦难，这里面牵扯的神的属性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慈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主权、神的能力。但最后，当神开始说话的时候，神并没有给约伯上神学课 101，神开启了动物的模式，用山里的鹿，用河里的大鱼来衬托他的伟大，跟哈巴谷书第一章里面的马兵、豹子、豺狼、雄鹰的用法非常的相似。有关神的问题，有关神的挑战，有关对神的失望，最终还是要在信心当中提升跟解决。其实，在第一章，在神的答案当中已经给出了答案，只不过哈巴谷没有以信心回应。今天我也不在这里解释讨论这三个非常深奥的神学问题，因为这三个问题都没有严格的答案。但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思想一下这三个问题，而且从我们自己生命的角度、信仰的经历层面来认识，如何回应这三个问题呢？永恒的神为什么允许苦难、疾病、死亡临到这个世界，甚至领导基督徒？第二，圣洁的神为什么还能容忍邪恶？第三，公义的神为什么在人受害的时候不大声呐喊，不为他们发声呢？今天我们讲，当信仰令你失望时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？我们讲了一个做法，两个前提。第一个做法就是需要祷告祈求，哈巴谷祷告祈求呼求哀求，这都需要，而且要花很长的时间。但是有两个前提需要我们特别的超越。第一个前提就是神啥也没做，第二个前提乃是我们没错。神要通过一个邪恶的民族来提醒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来提醒神的子民，你们的责任。当以色列看到一个邪恶的民族来侵犯他们、来毁灭他们的时候，可能会触动他们自己生命中罪恶的行为表现，从而认罪悔改，归向神。神要通过一个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破除这两个错误的前提。神啥也没做，我们是无辜的，都是对方的错。很多时候，神通过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破除我们这两个错误的前提。神可能通过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子女来破除我们自以为成熟、自以为有道理的父母。神也可以通过非信徒、不信神的人来提醒我们对信仰的敬虔。 神也可以通过异教徒，包括穆斯林，来彰显什么是虔诚的敬拜。几年前，我跟师母在渥太华三个校园里面带着查经，其中有一个校园，我们带查经的旁边就是一个祷告室 （prayer room）。这个祷告室每个星期三都开放。当我们带人查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最多来祷告的，每一天都来祷告的，不是基督徒，乃是穆斯林。他们每一天、每个星期都来祷告。男男女女都是年轻的学生。神可以通过异教徒、通过非信徒，告诉我们基督徒：你们的敬拜不虔诚，你们有罪，你们有问题，你们应该反省归向神。神要通过我们想不到的方式，通过非信徒的方式，来破除我们这些错误的前提，带来失望的前提。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对神建立崭新的希望。我们讲到神的答案，神需要我们在信心当中回应他。神使用马兵、豹子、豺狼、雄鹰来衬托巴比伦，乃是要显明他的绝对的超越。如果我们能看到神在马兵、豹子、豺狼、雄鹰之上，我们的信心就超越了，我们就能够对神有信心。如果我们超越不过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所有势力，我们一定会失望。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无限的位置，不能给他设置任何的上限。请问我们如今当中的马兵、豺狼、豹子、雄鹰在哪里？我们给神设了上限。最近我与一位学生探讨信仰，探讨信仰。他的学生团契已经绝志了，最近绝志。他问了很深的信仰的问题：神的主权、神的拣选、人的责任，都是非常非常深的问题。我觉得非常好，我们应该思考。纠结这些非常深刻的神学的问题，我跟他讲，当我们纠结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乃是正在建立信仰框架。当我们建立信仰框架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绝对的超越的位置，不能给神设立任何上限。我们信仰的框架一定要大到一个程度，能够包容包含。我们人生所有的困难挑战，如果我们在信仰的框架当中会面对失望、软弱，甚至不信，我们信仰的框架有问题，我们的信仰框架不够大，我们的信仰框架太小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神太小。我们的神是超越的神，超越马兵、豺狼、豹子、雄鹰。我们如果把神放在所有这些之上，我们不会失望。我们失望之后也会重新对神产生真正的希望。如果我们把神放在马兵、豹子、豺狼、雄鹰之下，我们会常常的失望。我们失望之后也很难再恢复真正的希望。哈巴谷听了神的答案。又提出很多的问题，神没有立刻回应他。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呢？这是我们下一讲需要分享探讨。在这一讲结束前，请大家再次思想这三个问题：首先，永恒的神为什么还任凭灾难、疾病、困苦、死亡临到我们呢？包括基督徒。第二，圣洁的神为什么还容忍邪恶污秽在他眼前，在我们当中呢？第三，公义的神为什么不大声呐喊，为自己张扬正义，为我们张扬正义呢？为我们解脱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赞美你， 通过哈巴古书再次显明你的伟大超越，也显明我们的渺小。即使是先知对你的认识，也是多么的有限，多么的不足。我们愿意怀着谦卑的心，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承认主啊，我是渺小的，我是无能的，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都是小信。求你特别赦免我们这样的过犯，求你让我们除去引以为豪、习以为常的两个前提。主，你自己的十字架来引领我。主啊，我相信所有这些人生的纠结、神学的挑战，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都有答案，等候着我们去领受、领悟。求圣灵保卫师开启我，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，来战胜超越我们人生一切的挑战，让我们化失望为希望，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找见人生真正的意义跟盼望，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末世至暗至黑的时代，这样的一个时代做光做盐，当教会能够真正为主发光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一个社会将真正的公义彰显出来。愿主的荣光从各个城市、各个教会、每一位基督徒散发出来。我们这样的祷告、感恩、祈求，奉我耶稣基督尊贵、荣耀、得胜的名，阿门。